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情人就对孤错，暂时度过坎坷，苦海中不知独处，至少互相依赖过。行人路里穿梭，在旁为你哼歌，你永远并非一个。无人时别你亲疏，二人暂借星火。这分钟仿似伴侣，至少并非孤独过。若平复你风波，便和睦似当初，你痛了先需要我。见你欢欣，尽快抽身，维持在一公尺远近。今晚自己哼一句歌，去替我自己秘密。无情人就对过错，暂时度过坎坷，苦海中不知独处，至少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谈谈大学校园应不应该对外开放，
再聊聊外卖被偷这件令人讨厌的事，
接着一起探讨如果 AI 歌手想要好好发展，到底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听听电视剧《平凡之路》是如何讲述职场新人的辛酸日常。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在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不少游客慕名前往知名高校参观，却都被一一拦住，理由是这些校园目前只限校友、师生亲友或公务往来人士等进入。不久前，一段家长进入大学校园被拦，连环质问学校保安的视频更是在网络上热传。本应强调开放包容的大学校园，为何却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一起来谈谈大学校园应不应该对外开放。
大学校园是否应该向公众开放，这本不该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正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兼容并蓄，博学笃行，这些国内知名大学的校训与办学理念都无一不昭示着，作为思想和文化高地的大学，理应用开放的态度来回馈服务社会。
大学校园开放的必然性，一是在于其公共性质。中国的大学绝大部分为公立大学，财政拨款是大学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校园内的文化、体育场馆、历史建筑等资源具有公共性，这是不争的事实。
大学校园的开放不仅是公共性的问题，更关乎高校教育理念本身。这不是单纯的与社会共享硬件资源，更重要的是与社会相融，相互汲取能量。高校不是自我封闭的象牙塔，高校教育也不应该是纯粹从课堂或实验室中得来的。国际许多知名大学的校园基本都是开放的，部分甚至不设置围墙，而是重在与社区及城市的融合。
高校教育提供的是系统化、专业化、多元化的知识、技能和思维方式的培养。高校教育的本质就决定了校园的开放性。显而易见的是，访客、游客的蜂拥而至，会为校园管理带来挑战，也会对校园治安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因此，在疫情爆发前，有大量的游客到访，以至于影响到正常教学工作的学校，都推出了预约制进校园的方法。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此之前的争议重点从来是如何开放的问题，而不是是否开放的问题。
有人认为，社会人员入校会危及学生安全和管理秩序，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想当然的想法。这不是说校园安全不重要，而是保护思维的过度延伸。如果按照这种道理，强令禁止学生不得进入商场、酒吧、KTV， 反倒是最好的保护方式。至于校园内的管理秩序，也确实需要继续完善、细化。但学校以管理秩序为名，一直自我封闭下去，则背离了大学的开放精神。
在过去的三年里，疫情期间校园封闭管理可以理解为特殊时期不得已的办法。然而，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5月8号，国家卫健委也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继续落实乙类乙管各项措施，在保障群众健康的同时，方便群众的生产生活。
如果说在这些官方消息发布之前，教育部门还有基于疫情防控方案提出的校园封闭管理的相关要求，那么此时此刻也应该出于方便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上做出调整优化。例如，今年四月，四川省教育厅曾公开回复称，教育厅积极倡导有条件的学校，在确保安全和满足正常教育教学需求的前提下，有序向社会开放，为周边市民的日常锻炼提供便利和条件。
实际上，在教育部门明确表态之后，高校是否开放、如何开放的问题，仍有很大的可能是由其自身决定的。目前，部分高校已经恢复疫情前的措施，校外人员登记身份信息即可进入校园，而部分高校只允许校友及家长入内，也有部分高校则仍暂时不对外开放。
无法否认的是，封闭管理对于高校而言是一种最为简单而直接的方式，但在公众生活已逐步恢复常态的当下，若仍以疫情为由对校园进行封闭管理，难免会有以封闭逃避管理的嫌疑。
呼吁高校重新开放校园，并不是对高校校园管理的难题视而不见。 如何在保证教学科研与学生生活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对开放的校园进行有效管理，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甚至在此基础上促进高校与社区的融合互动，采取分时段、分地段的预约制，还是以其他方式进行管理，这些都是需要高校管理者发挥智慧的地方。
其实，相对于大学校园有形的围墙，我们更需要拆除的是那些无形的墙，也就是不应该将大学理解为与世隔绝、孤芳自赏的象牙塔。不仅是大学校园里的公共设施，大学校园的文化资源、课程也更应该与外界进行共享、交流，让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传播中心，这也是大学之大的真正含义。
当代大学生苦外卖小偷久矣，社交媒体上一项40,000人参与的投票结果显示，有25%的人曾经在大学期间被偷过外卖。面对外卖失窃的情况，大学生的应对方式也各不相同，有人自认倒霉重新点一份外卖，有人防患于未然，每次都提前5分钟下楼蹲点，也有人追查到底，花1个月的时间来揪出小偷。下面让我们一起聊聊外卖被偷这件令人讨厌的事。
关于外卖被偷这件事儿，化用一句托尔斯泰的名言来说，那就是幸运被送达的外卖是相似的，而不幸被偷的外卖却各有各的不幸。据不完全案例统计，外卖消失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有同学下楼肆无忌惮地开启了自助餐模式，一番精心挑选后拿走了心仪的餐点；有的骑手放下一份外卖又顺手拿走了另一份外卖，甚至还有小猫小狗忽然出现，上演了叼走外卖的离奇一幕。
此前，上海一只因偷吃炸鸡走红的网红流浪猫，最后被人虐杀致死。事实上，无论是小猫还是人类，外卖小偷与失主之间的矛盾往往一触即发。在新闻报道中，有不少经常被偷外卖的同学，在盛怒之下会往外卖里加辣酱、泻药，结果外卖依旧被偷。一些同学认为，在宿舍楼下设置专门的外卖柜、外卖架，或许是一个有效预防动物大盗，从而缓解双方矛盾的方法。
只要是有外卖存在的地方，就难免会有偷外卖的现象发生。盗窃这个行为哪里都有，只是看大家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很多被偷过外卖的同学采取的处理方式基本都是再点一份外卖，这也是人们丢失外卖后最常见的应对方式。
有人曾经在某高校内发起过一项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大家解决丢外卖的方式惊人一致，只有差不多30%的人会选择花时间去维权，70%的人选择在网上骂骂小偷泄愤，可见大部分人都自认倒霉。一般情况下，大家下楼找一圈，发现外卖不见了，最多会在群里骂几句，很少有人会花时间去查监控，而且就算揪出了一两个人出来，也还会再发生。
得到这样调查结果的原因并不难猜，大家平时都很忙，很少有人会愿意为了一份十几块钱的外卖去牺牲自己的大量时间来维权。而这样也导致了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每到期中和期末等等复习备考的时候，在同学们特别忙的时候，外卖被偷的频率就会直线上升。
丢失外卖的后果并不是丢失一件物品这么简单，在小偷的眼中，自己只是偷了一份十几元的外卖，但在失主眼中，这份外卖可能是自己学习了几小时、上了一天的课，回到宿舍饥饿难耐时给自己的一份犒赏。对于当事人而言，这绝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食物。
面对外卖被偷的情况，有人选择用魔法打败魔法，也因为这样引发了不少荒诞的闹剧。比如前不久，浙江的周先生在多次被偷外卖后，点了一份变态辣的外卖， 最终邻居家的孩子偷吃了这份外卖，被送到医院花了2000元治疗，邻居又反过来将周先生告上法院。当然法院经过审理，依法驳回了邻居的诉讼请求。
此类话题一度引发热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也曾举过一个类似的例子，如果李四经常被偷外卖，往自己的外卖里下泻药，让张三偷吃后拉肚子，这叫预先安置防卫措施，在造成轻伤范围内属于正当防卫。退一万步讲，这或许是受害者在无奈之下采取的下下策。不过你我都心知肚明，冤冤相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事实上，要有效杜绝偷外卖的恶劣风气，不能单纯指望失主提高警惕，或者寄希望于小偷幡然醒悟，更需要学校、商家和骑手等等多方面的配合，从根本上重视这件事情。正如中国青年报的评论所说，同情归同情，法律归法律，偷外卖触犯法律，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的重视，大学校园里的外卖偷盗现象有所缓解。不少学校里的智能外卖柜、监控摄像头等设施在不断增加，输入相应密码才能打开外卖柜的操作，让外卖小偷少了很多可乘之机。而外卖商家、外卖骑手采取的相应防盗措施，也大大减少了外卖偷盗事件发生的概率。
大学生与外卖小偷斗智斗勇的故事或许还将上演一段时间，不论是拍摄出带有警示性的宣传作品，还是设计出具有教育意义的卡牌，这些大学生所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是在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帮忙遏制偷外卖的不良风气，维护和谐友爱的校园氛围。相信终有一天，我们都能如约顺利地吃上本就属于自己的外卖。
等呀呀，一人唱醉，我痴呆，饮尽了风雪，谢谢一大番其实归尘埃是非。
最近随着 AI 歌手的爆火，一些播放平台也以现实歌手为蓝本创造模型来演唱歌曲，引发了众多年轻人的热切关注。然而以现实歌手为蓝本的 AI 歌手所演唱的作品是否构成侵权？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看待 AI 歌手这样的新生事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探讨，如果 AI 歌手想要好好发展，到底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你翻水
近段时间，喜欢歌曲的朋友会发现，一些播放平台推出了一款新技能，那就是 AI 歌手。这些歌手通过模仿成名歌手，用几乎一模一样的音色和腔调来演唱歌曲，从而引发了平台内外热切的关注。整体来看，目前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对 AI 歌手给予了高度赞美。然而，随着流量的持续增加，背后隐含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
AI 歌手本质上需要以现实歌手为蓝本，这是权力之争的起点。比如 AI 孙燕姿的火爆，需要现实音乐界存在一位已经成名且有众多代表作的歌手孙燕姿。因为 AI 歌手是在 AI 技术音色转换加持下生成的，要想百分百逼真，就需要提前收集歌手的音视频素材，进行去除呼吸声等细节处理，再通过经过训练的模型进行推理，最终实现 AI 与真人之间的声音替换。
通过简单的技术分解就可以清晰地看到 AI 歌手代表着音乐技术的新发展和新创新，是新技术在音乐领域的拓展，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事情。然而创新精神还需要考量产品市场化中如何维护原作者权益。换句话说，在当下成熟的市场经济大背景下， AI 歌手要想持续火爆就不能一直官司缠身，而要从一开始就系好法律这第一颗纽扣。
然而目前火爆的一些 AI 歌手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些账号已经翻唱了100多首歌曲，其中不少歌曲的播放量突破了百万，而且未来流量会更大。一些明星的忠实粉丝已经在感慨，连换气声都能清楚听到，咬字尾音都非常像本人。还有人留言，以后免费听 AI 好了，不用再去买歌了。
在 AI 歌手狂飙突进的大背景下，如果 AI 歌手和明星没有进行正式协商，那么矛盾迟早会爆发。著作权法第24条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使用他人作品制作录音录像制品，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
显然从目前一些歌手的反应看， AI 歌手应该还没有取得许可。具体而言， AI 歌手主要涉及两方面的法律问题，一是声音权，二是著作报酬分配权。声音和肖像一样也有人身属性，民法典第1023条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仿冒伪造利用他人声音的行为都有可能给声音主体的人身权益财产权益造成损害。
同时著作权法第17条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制作者享有，但作者享有著名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至于当涉及更深入更加具体的深度合成领域时，传播者和服务平台还需要认真研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3部门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总而言之，AI 歌手是一种音乐创新模式，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对于市场中的新事物，我们还需要宽容对待。但是，要想让这种技术更加成熟，更有利于歌曲的传播，并且让听众获益，就需要平台和创作者高度重视法律问题，让各方在互利互惠中同向而行。
这里是浪花小岛，辽宁喜事新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近日，都市职场轻喜剧《平凡之路》火热播出，画风并不严肃正经，反而诙谐幽默，既让观众了解真实的律师行业生态，也能以小见大，展现人生百味。看到新人们在职场中的种种遭遇，谁又不会感慨被《平凡之路》演了呢？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一起听听《平凡之路》是如何讲述职场新人的辛酸日常。
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 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由郭麒麟饰演的普通院校本科学历的潘岩，为了面试律师，精心搭配了白短袖加红卫衣当作面试战袍。但从上电梯开始，他遇到的都是身穿职业装的精英竞争者，这让潘岩尴尬到脚趾抠地。等好不容易入职了，连续两天通宵加班，还险些被上司辞退。颇为心酸的开局中，潘岩却以幽默接地气的碎嘴子形象，实打实赢得了观众的好感。
电视剧《平凡之路》近期在央视电视剧频道收视稳居高位，甚至连续多日拿下头筹，表现亮眼。平凡人潘岩与携手并肩的小伙伴一路在跌跌撞撞中成长，时而 emo 却敢拼敢说，被青年网友赞为我的职场嘴替，也为国产职场剧漂亮的打了个样。
律师行业给大众的印象往往是衣冠楚楚、谈吐优雅的精英人群，在富丽堂皇的写字楼里喝喝咖啡，再到法庭之上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但在《平凡之路》里，这样的叙事仅维持了几分钟，就通过攀岩跑错面试场所这场戏，把观众的视角拉回到一群普通平凡的实习律师身上。他们更像是在现实生活中千千万万的打工人一样，让观众感慨他们就是在演上班的我吧。
出身平凡，住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甚至不得已和妈妈睡着上下铺，刚刚入职就险些被关系户顶替了职位。攀岩这样没有根基、缺乏背景的职场新人角色，让很多漂泊在外的都市打工人产生了代入感，进而狠狠共情了。而郭麒麟带着本色出演的气质，更是让观众收获意外的惊喜。
现在的年轻男演员大多是又高又帅，郭麒麟坦言自己刚好在攀岩这样的小人物赛道里如鱼得水。值得一提的是，《平凡之路》的配角班底表现得也相当出彩。例如观众刚开始不太满意由张子贤饰演的律师杜飞宇，因为他瞧不起攀岩的学校、学历，甚至穿着仪表而处处针对。
不过很快，杜飞宇就在一片零零后整顿职场的弹幕中接连吃瘪，观众逐渐发现这位领导的尴尬和局促背后透露着老职场人身上珍贵的敬业、大度、通透和温情。职场剧中的领导形象不再流于脸谱化，这样一来，郭麒麟和张子贤这俩天生喜剧人相互输出的对手戏，为观众带来的也就不止于爽剧的浅层欢乐。
相对而言，剧中左娜和舒一男的人物刻画稍稍显弱，有着面冷心热的性格，一边要处理别人的离婚官司，一边又因自己父母的婚姻破裂而困扰。左娜本是个非常复杂深刻的角色，但她在车里的那场哭戏让不少网友在弹幕中表示些许出戏。而燕子东饰演的舒一男，明明从小到大都被荣誉和光环包围着，人物应有的绝对自信却少了点说服力。
披着职场剧外衣谈恋爱这个毛病被人诟病已久，脱离实际的各类职场剧里的俊男美女们，真正的工作是人造糖果，但实际上既不职业也不够甜。
平凡之路里却把许多联系大众生活的案件纳入了视野，遇到不合理的人事纠纷该如何处理，面对碰瓷的敲诈勒索该如何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自己培养出来的团队带着技术和客户投靠别的公司该怎样维权。没有什么惊天大案，这些日常发生充满烟火气的法律事件，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学习法律知识之外，也从更广阔的视角思考和看待日常工作生活中遭遇的问题。
攀岩处理过父母的离婚纠纷，在剧中第一个大案也与离婚有关，在丈夫穷困潦倒的时候一直陪伴着丈夫， 但丈夫事业成功后却提出离婚，换作谁都无法忍受。
而《平凡之路》中的另一起离婚案，妻子面对丈夫提出的财产分割和经济补偿方案完全不考虑，说什么都不同意，一定要和丈夫当面说清楚。而丈夫对妻子的暴脾气有心理阴影，见到妻子发怒数落自己就头晕耳鸣。
面对这样一个困局，《平凡之路》中并没有预设立场，先入为主地把某一方描画成好人或是坏人，而是努力用调解的方式让双方好聚好散，通过正向化解生活中常见的家庭矛盾，让一对曾有多年感情的离异夫妻以爱情没有了但亲情还在的体面方式收场，不为观众制造焦虑，无疑也让故事更有温度，更有人情味。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雪玲、智谈、申旭、梅玉、天怡、月圆，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3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 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再会。
世界还是一片的